高美春恰巴朗棒，高美春恰巴朗棒，高美春恰巴朗棒，高美春恰。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恰恰，欢迎收听今天的高美春恰秀。我今天只能说，整个人算是非常的疲惫，但不知道为什么，一下课，一上完一整天的课，哎，精神怎么又来了？真是奇怪，因为我刚从就是 fall break 秋假回来，然后秋假我大概放了六天吧。也不算六天啦，就是我去纽约去了六天，但是其实他就是放三天假，再加周末就会是五天这样子。我实在是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在学校上班的好处就是时不时都有一些小假，就是才放完 Labor Day， 现在又放这个，然后之后还有 Thanksgiving， 就是啊、I can't wait。不过 Thanksgiving 其实还要再等两个月吧，就还有一阵子，还有一阵子，但是我期待好不好？那。反正因为我现在就是在乡下，就是待到快要暑掉了，所以呢，我就又去纽约玩啦。这次去纽约的时候呢，一样也是遇到就是要搭 Uber 去机场的问题。那因为 Uber 有时候就要等很久，或是我也不确定，有时候 rate 也比较高，所以我一样 ，you know， 我还是请了那个变态大叔男来载我。就我之前有跟你们说，就是我就觉得自己要被奸杀，要被奸杀了。这好像是在第一个纽约那一集嘛，有讲到。对，然后因为那个男的为什么变态呢？因为他就是一直会跟我聊一些他性爱上的问题，或喜欢什么样的性爱嘛。然后他甚至哦，就是会跟路边的男生吹口哨，是不是很老派？就他五十岁，他会摇下车窗，然后看到那个男的很可爱，然后就是咻咻咻咻，因为我不会吹，就是咻咻咻咻这样吹口哨，我就觉得哇。好老派的人哦，当然他不是在我在车上的时候做，他就是跟我说他平常会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很喜欢在大学附近看有没有大学男生要跟他做爱啊，还是什么的，就反正整个人就是很变态到了极点。然后他的那个手机桌布呢，哎，我叫别人载我还变态，可是我有给他钱哦，就是我是付钱的。然后他的手机桌布呢，因为我这一次就有看到，哎，我上次有看到吗？我忘记了，还是也有啊？我忘了，但是反正这一次我又看了一次，然后他那个桌布上面我就觉得，哎，怎么那么肉色？然后仔细一看哦，他的桌布上面就是腹肌还有奶头，就男生的哦。对，我跟他说这个男的是我在那个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然后他就说他在做 Uber， 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载我到机场的一个男的？对，然后对他就是腹肌跟奶头就在他的桌布上面哎，反正就是有一点恶心了，但是也是他个人的喜好味。就是不能管这样子。好 ，anyways， 反正他整个人就是跟我讲说他在那个 Uber 的后面，就是常常跟不同的人做爱啊什么的，就一直跟我讲这些东西嘛。然后好，那为什么我还是搭他的车呢？就是因为我还是需要到机场，那我还是需要一个 reliable 的人，因为有时候叫 Uber 如果等很久或怎样，我就觉得很烦。我就觉得去机场的话，一定要，因为我发现回机场的话比较方便，因为机场那边的 Uber 很多，但是我家附近的Uber 可能比较少，所以我就是还是叫他载。然后加上他就是因为他给我载了几次以后，我这一次就说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一点，然后他就也答应这样子。而且因为他载我那几次他也没有奸杀我啊，或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也还好。但是这一次我又有新的发现哦，因为本来不是说这五十几岁男就是很变态吗？然后就刚刚前面讲的是都很变态，然后看起来就是五十几岁。好，但是呢，我这一次搭他的车的时候才发现他有两个小孩，他有两个小孩，然后呢，他就是跟他老婆离婚，他有两个小孩，然后那两个小孩哦，重点是有一个就是已经在念我教书的那个大学，所以说他就是小孩已经生了有点年纪，然后因为他跟他老婆就是分居离婚啦，离婚，所以就是念我教书这个大学的这个小孩呢，就是在他老婆那边，那他那边也有另外一个儿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家里面啊，就是他儿子也会跟他女朋友就是在家里。我说那你平常会带男生回家吗？因为就爸爸带男生回家大做爱什么的。因为好，主要是因为这个就是变态司机，他就是一直跟我讲一些大做爱的故事，他就说不会不会，我只会带两个，他就说他只会带两个不同的男生回家做爱，不会固定带同一个，其他都去别人家做爱。然后我是觉得蛮前卫的啦，就是他的儿子什么都很可以接受这个事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变态司机呢，他就常常一直跟我讲说就是他跟大学生打炮啊或怎样，然后我就都不相信，因为我就想说，可是因为他真的脸很垮，因为他真的很瘦，他很瘦，所以他整个脸是垮的，然后他整个人就是看起来很怂， 怂吧唧，就有种乡巴佬的感觉。我在一直批评他，哎、欸，可是因为我搭车是以物易物付钱啊啊，所以我想讲什么讲什么。然后总之呢，他就是一直这样讲，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后来呢，他还真的给我看那个照片，他就说他最近的炮友呢是一个黑人肌肉，然后年轻人，然后那个照片就是你看到那个黑人穿三角裤，就整个是。好大一包，但好大一包有，就是然后身材超好，然后就很年轻。我就想说，天哪！因为我觉得我感情路真的好崎岖哎、欸，然后没有人爱我，可是 David、Michael 他们全部都爱这个50岁大叔。然后这50岁大叔我不知道，我觉得长得也不好看，怎么可能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但他就是跟他在一起。然后这个变态大叔还跟我说，哦，我最近就是很困扰，因为我跟他我们两个就是 dating 阶段，然后就是会上床什么的。可是这个黑人肌肉男呢会。找这个变态大叔哦，去跟黑人肌肉男的家人吃饭，然后就是用那种就是偏向是男朋友的方式在介绍他，然后我就觉得哈，好神奇耶，就觉得原来大家喜欢的是变态大叔这一型，就是像我就是没什么市场，对，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羡慕他这样子。好的，总之呢，我就是搭上飞机到了纽约，其实底特律哦，离纽约非常的近。飞机可以说是大概1小时又15分钟嘛，就咻咻就到了，就电影都看不完哎、欸，就还没看完这样子。好，那反正呢，我这一次住的地方呢是我大妹家。其实我上一次也是，上上次是住我也是住我大妹家。那反正大妹因为很少出现我在讲大妹的事，那如果大家想听的话，我就没什么好讲，但就是一点点哈。好，反正呢。他家就在韩国城，然后是那种老旧公寓，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大妹呢，她的床真的超级超级超级脏，真的因为我跟小妹都是会被她床吓到的那种。大妹的床上就是屎尿毛，就是真的。因为我们家在那个纽约有养一只狗嘛，一个英国斗牛犬叫天宝。那这个狗呢，就是大妹都会跟她一起在床上睡觉。然后呢，就是上面就毛全部都是，而且那狗是因为是深咖啡色的，所以就是深咖啡色有点微卷这样子的毛很多，就是有一种男人的毛的感觉，反正就超级爆多。好，那超级爆是整片都是毛，就是因为它的床单还是白色的，所以你一整片就是啪，全部都就是你睡在毛上面。那因为我也算是寄人篱下嘛，因为我是趁我大妹不在纽约的时候，然后去她家住，那所以我也是欣然接受。我现在想起来，我应该要稍微打扫一下。好，然后呢，上面还会有很多黄黄的尿渍，就是到处都是尿渍，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英豆它就是没办法尿干净，所以它有时候到床上的时候会有滴滴滴这样子尿渍哦。重点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就看过我大妹的床，然后我小妹也看过，我们两个都吓疯，就是。那个尿渍是到枕头上也有，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就躺在那个尿渍上面，你只要翻一点身，你就是跟那个尿渍为伍，还有狗毛跟尿渍，然后好险没有屎渍啦，没有屎渍，但就是尿跟狗毛整个就是狂欢派对。然后我到他家的时候就是想说没关系，可是我每天睡觉起来，因为我本身是很容易过敏的人，所以我起床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是眼屎，然后狂打喷嚏。老实说，因为其实那个天宝那只狗呢，就是它算是我的过敏源嘛，其实狗都是，就是我本身是太容易过敏了，所以我没办法跟狗一起睡。所以那时候我之前寒假的时候来住纽约的时候，也是我有时候会跟狗一起睡的时候，那个狗的那个毛啊或什么的，就隔天起来眼屎都超多，然后都超不舒服。但我觉得因为大妹她算是，因为好，我觉得大妹跟我不一样的点就是，大妹呢她就是比如说她厕所就会非常干净，然后厨房也会非常干净，但是她的床呢就整个脏到不行。那我可能就偏向厕所比较脏一些，但是我的床一定要很干净，常常洗床单，然后还没有换那个睡衣之前都不能躺床上，就我自己就会是这样的路线，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重点真的是我不知道她怎么睡耶，然后但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易睡的人，因为之前跟他住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只要倒在床上，他就会睡着。就他睡觉的时候就然后就睡着了，他就是没有什么起承转合。那像我是睡觉的时候会有一些起承转合，会先好先躺下来滑手机，关个灯，然后再稍微这样想一些事情，这样左边右边摆一下才会真的睡着。所以大家是可以接受跟狗毛狗尿睡在一起的吗？总之呢，纽约之旅就这样开始咯。那第一天呢，我就是跟朋友去吃一个户外的餐厅，我们本来想吃那个 Dante， 然后可是后来 Dante NYC 就还有两间分店，那他另外一间分店呢上面就在施工，然后所以我就不想要坐在那个外面，所以我们就随便去吃了另外一家叫 Figaro 嘛 Figaro 我忘记叫什么了，好，反正就这个 F word。然后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喜欢坐在户外用餐，就像天气如果还不错的时候，坐在外面用餐，真的是我不知道，就一个舒心感。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好像印象中我在台湾是没有机会坐在户外用餐的，我除非是去夜市，你就在外面吃嘛。可是我好像没有那种就是很惬意的在桌子旁边，然后就看人来人往，看狗狗啊，这样在户外用餐，或是有时候也会有路人经过在随地吐痰，你就边吃饭边看他吐痰啊，然后也会有需要钱的人来跟你要钱，或是你知道纽约有时候户外用餐，我之前也是去吃一个东西，然后吃一吃以后我就发现，哎，我旁边都是垃圾，哎，就因为纽约的那个垃圾袋他们都丢在那个路边嘛，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吃一吃，发现好臭，然后旁边都垃圾袋，就是好像有点脏，但又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然后后来在 Washington Square Park 那个公园里面呢，就看到一个裸男跑来跑去，他就只穿一条内裤。然后我一开始哦，就是其实那个 park 我已经去过很多遍，我之前已经看到很多人在那个公园里面打手枪啊，真的是硬的打手枪，然后后来被警察抓走，就这种事情我稀松平常，但是我每次去还是都会再看到一些新的。像这一次就是有一个男的，他穿一个蓝色的三角泳裤，然后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以为他在拍照，你知道吗？就后来不是，他就是一个人哦，然后就在那边摆 pose， 然后狂奔跑来跑去，就绕着那个 fountain 喷水池转圈圈，然后这样跑来跑去，这样我觉得是蛮妙的。而且在他跑来跑去之余哦，你还会看到一家人带着小孩在那个喷泉前面拍照，就是他们边拍照，然后后面有一个就是只穿小内裤的男生跑来跑去，我就觉得好好笑哦。这美国就是这个样子，纽约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真的是流水状报告，我在干嘛？会不会太无聊？就我还有去喝珍奶啦，有一家叫米茶哦。但我发现哦，如果这个珍奶不好喝哦，我宁愿不喝，所以我就喝了几口以后就丢掉了。怎么办？是不是很浪费？可是我不想要浪费我的热量啊！我今天都要变胖了，我一定要喝好喝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快速跳到我比较想聊的话题。晚上呢，我就是跟一些台湾朋友吃饭，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像我不能喝酒的人，就是或是不能吸毒的人，就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遇到这些朋友，他们都非常喜欢吸毒，然后他们聊天我就是比较就是聊关于吸毒的事情我就很难参与。就比如说他们就会说，哦，我上次抽那个麻怎样，那个麻的品质又怎么样，哦，我跟你讲哦，哪里哪里有那个麻很好哦，还有那个 gummies 啊，那个很好吃，那个巧克力里面有那个麻的也很赞。他说，哦，我还要偷渡一些 gummies 回台湾啊什么的，就开始讲一些毒品，然后吃起来就多嗨。然后另外一个还说什么，哦，因为我昨天真的抽太多，所以我今天就看起来呛呛的，我的脑筋就是不好使，就这些东西我都没办法参与。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个男友非常爱抽嘛，然后我也会跟他抽一下，可是我就是我就没办法抽出一个那个，你知道吗？我没办法抽出一个感觉，我就抽不出来。我最多就是之前在纽约吃那个大麻巧克力的时候，就是可以很嗨。但我很嗨的话，我就是在那个路边就是唱歌跳舞，就是跳那个 musical 的那种感觉哦，这样。How does she know you love her？ 就这种风格。可是呢，就他们聊的那个，就是他们真的很常抽，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去 Burning Man 的时候啊，就是每一天都没有醒来过，因为真的是抽太多了，整个就是吃到呛掉，然后还吃什么吃蘑菇，吃得很开心，就看到很多幻觉，好爽哦。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开心的讨论哪个蘑菇比较好吃还是什么的，但我就不行哎，因为我可能我吃的蘑菇就是偏向杏鲍菇吗？就比较不是那些会有迷幻感觉的蘑菇，所以我也是蛮羡慕这些可以嗑药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多勇气可以嗑药，就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是没办法嗑一些，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嗑过，就除了麻以外一些比较厉害的东西，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很爱嗑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话题我就跟不上，我就是先吃东西好了。对，就像是喝酒一样，因为我就是喝酒以后我会有 Asian Flush， Asian Flush 就是你喝了以后脸会很红，然后代表其实你对酒精过敏，而且我很容易醉，然后会想吐，所以我也没办法喝酒，那我没办法喝酒就没办法跟大家一起体验那个喝酒的愉悦。虽然我喝很多可乐我也是可以 sugar high 啊什么的，可是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 应该是吧，因为我就觉得大家都很厉害，就有那些朋友他们就说好啊，我们今天就大家一起去家里喝酒啊，但是我又不喝酒，我去那边干嘛，对不对？我就是没办法参与啊，或者去酒吧我就不知道干嘛，我就发呆啊，我就比较只能跟那些会喝那个 boba tea 就喝珍珠奶茶的朋友一起吸毒，跟喝酒就比较不是我会做的事情啦，就很难很难参与啦，好不好？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好 cool 你知道吗，就 cool kids 都会吸毒，都会吃蘑菇，吃摇头丸。然后我就还学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台湾人在纽约呢有分不同的类型，就是有 Brooklyn 台湾人、 Jersey 台湾人、 LIC 台湾人、 Queens 台湾人，就是你住在不同的区域呢，你就是会不同分为不同类型的台湾人，就很有趣。因为喜欢吸毒的人他们比较偏 Brooklyn 台湾人，他们就会说哦，我们大家都是比较 chill 比较 cool 的人，就会在 Brooklyn 会去听一些什么地下乐团啊，或是You know, 就是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之前是我有住过 Brooklyn， 但那时候我好像我的室友也蛮像 Brooklyn 台湾人的，但我觉得我比较不像。然后后来我去 Jersey 以后，我觉得 Jersey 很棒，因为 Jersey 就是离那个曼哈顿非常的近，就一站就到了嘛。然后那边就是比较干净，比较居家，然后整个城也不会太乱，就不会像 Brooklyn 那么乱，所以我就蛮喜欢的。然后这种早睡早起的感觉吧，可是我没有要早睡早起，但就是那感觉。对，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这种居家清，就是干净的感觉。然后，但是我还是要去城市里面。对，可是 Brooklyn 的话，就是到晚上也会有很多酒吧、夜夜笙歌那种比较好玩、比较多元的样子。我觉得我好像还好。然后 LIC 就是比较无聊，就是台湾留学生会去的地方，就留学生好像都会住在 LIC。Queens 的话呢，就是比较穷的留学生会去住的地方。我这样讲好吗？对。或是有些待很久的也会住那边啦，我觉得 Williamsburg 那些也是 Brooklyn 就很 cool。 然后如果住在曼哈顿岛上面的，我也不知道欸，其实我没有认识太多人住在曼岛上面欸。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住在曼哈顿岛上面，就是我觉得好，整体来说就比较有钱，因为你在有钱才能住嘛。对，我也有住过那个啦 East Village， 就是 Two Bridge East Village 那一带，那边住一个小房间，就那个啊，那个我发现我的那个房东的老公喜欢男生 的那个地方。那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吃了什么啊。Gopchang Story， G-O-P-C-H-A-N-G-S-T-O-R-Y， 在 Koreantown 韩国城。我只能说 Gopchang 的烤肠真的是我的最爱，我一定要每次去，每次去都好好吃，但是真的是蛮贵的。就可是它就是一整碗那个哦，就像韩国烤肉，可是它全部都是肠子，然后那些肠子就是粗肠啊、短肠啊、各种肠，然后里面好像有屎吗？没有屎啦，没有屎，但就是那个肠里面很多汁、很多肉啦，很多肉的肠。现在听起来觉得有点恶心，但是真的好好吃。我后来不住在纽约以后，我每次去我都必吃，一定会排一天去吃那一家。可是嘴巴容易酸的人不能去，因为上次我朋友跟我去的时候，他就是吃一次以后他就不吃，他就说因为他嘴巴太酸了。我说你嘴巴那么酸？他说对啊，因为我那个女生朋友呢，他说他平常帮男生吹喇叭，他就吹吹吹吹吹，就觉得哦好累哦，不想吹了，因为他就是嘴巴很容易酸。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厉害，因为我嘴巴真的都不酸哦。我那天除了吃烤肠，就是一整碗超多肠子哦，就是等于是狂嚼狂嚼到不行，然后100个肠子这样。然后呢，我配什么？我配小芋圆，而且是 double 小芋圆哦，麻吉麻吉，周杰伦的 double 小芋圆奶盖茉莉绿茶，就是我整个就是一直狂嚼到不行，但是还是很 OK。 因为我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还是从更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喝真奶，你知道吗？我就是很会嚼，我的嘴巴就是不会酸，而且还会吹乐器，很会吹。隔天呢，就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去吃土耳其菜，然后那天早上就下大雨，然后我发现其实住在韩国城哦，34街就是蛮方便的，因为我们约的地方可能50几街，可是我就走去，就其实我进可攻退可守，很多地方我都用走的，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搭地铁就是很多人很烦，就是走路也不错，然后也想说多走点路可以瘦一点，就不要吃太胖这样。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原本是跟另外一个 gay 朋友，我们要去夜店玩，因为我就觉得说很久没去，但是后来呢，他好像有点打退堂鼓，其实我默默的也是微微的想要打退堂鼓，但是我就觉得说一定要去，但后来就是因为他打退堂鼓，所以我也想说好了，我也打退堂鼓，所以我们就改成下午4点的时候呢，去一个 gay bar， 然后里面就有 drag queen 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喝酒，因为我也不太能喝，我就喝个可乐，
对，反正就是我只能说现在是老妹，老妹就是玩不动。不过我觉得能体验一些 gay bar， 就是大家坐在那边看到一些 gay 这样气氛也是 OK 啦，就稍微就是体验一下都市里的 gay bar 跟都市的 gay， 就稍微在那边坐一下看看彼此这样，感受一下 gay 的气氛，然后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们就去吃麻辣香锅，我们去的那一家叫做 Laoma Spicy， LAOMASPICY Spicy for your love， Spicy Spicy， 这家就是在那个纽约大学附近，我觉得还不错耶，其实价格蛮实惠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因为我甚至是拿到，就是我平常去吃麻辣 Project， 麻辣 Project 也很红，然后每次拿完以后都快要40块吧，然后重点是我吃光光，可是这一次我大概花25块，然后就是吃不完，所以就表示这一家给的分量真蛮多的，推荐大家去吃 Laoma Spicy， 耶、yeah ！好，然后这一天就结束了。我的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惬意的度过，因为我的 Fall Break 我也不是真的要观光或什么，我就是 Hang Out 这样。虽然说没有观光，但是下一天隔一天呢，我就去 MoMA 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那这里就是有很多很厉害的馆藏，比如说梵谷的 Starry Night， 毕卡索的卡维农的少女，还有反正就什么都有就对了啦，馆藏就是非常厉害，所以就是观光客必须要来。那我就是有一阵子没去，就想去看一下，因为就觉得想要艺术陶冶我的性灵。好，那总之呢，我今天想讲的这一部分想要讲的不是我的行程，而是呢我有一个装逼的朋友。这个装逼的朋友呢，我们就叫她装逼女好了，因为一时想不到什么绰号。那这个装逼女呢，我跟她呢算是认识了六七年的时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实习的时候我就认识她。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她实习的，就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品牌里面实习，她实习的部门呢很好笑，就是这个装逼女呢，她实习的部门是 receptionist， 所以她就是在柜台收发包裹。我是认真的哦，他的实习就是那个哦，因为那时候柜台有另外一个女生，好像叫做 Stella 吧，那那个时候 Stella 就是 receptionist， 那是她的工作，然后这个女的就是装逼女，就是当她的实习生，一起在那边收发包裹，就完全没必要啊。她跟我说他们每次上班就是 Stella 在逛网拍，然后她也就在旁边就是滑手机，然后两个人就在聊天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嗯好好笑。好，那这个装逼女的为什么我会跟她 connect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她就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她就是都讲中文。那其实在我们那个公司里面遇到讲中文的人好像没有。我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也在那边认识，也是讲中文，一个台湾女生。那总之就是很少，所以我跟这个装逼女，因为我在那边实习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这装逼女就是有跟我 double 到可能一个月，她就是来一下子而已。然后可是因为他英文也不好，所以那时候其实很烦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跟其他同事我们就在聊天，然后用英文，然后他就会参与我们的话题，可是他又参与不了，所以他一听不懂他就用中文问我说是什么意思。那可是我们在聊天聊热络，我还要被打断然后来翻译给你听，所以很烦。好，那总之这个女生就是很厚脸皮的那种人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也是刚去纽约的不久，其实这个女生就是找我 hang out 的时候我们就还是会出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只是记忆中我就是不太喜欢这个人，觉得他个性很糟，所以我就没有，后来就是都没有再理他，就是我只有跟他出去可能就是like 两三个月当好朋友这样，我的记忆中啦，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就是他敲我我都不理他这样子。那反正时间就这样过了可能六年吧，我觉得好像就是六年或六年左右。好，那我都再也没有见到他咯。那可是他时不时，他大概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发一次微信给我，然后那个微信上面呢他就会写很多，就是就是会跟我聊一下天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直有觉得我不喜欢他，可是我忘记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一直都不想跟他见面。直到这一次就是在我去纽约之前他就先敲又敲我一次，然后我会跟他见面原因是因为他跟我说他跟老男人，他跟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我不知道多老，我猜大概有60岁，因为他都不跟我讲也不给我看照片，就是他可能很 embarrassed 还是什么的。那反正呢他就跟一个老男人就是在一起，然后所以还结婚，因为 他想要待在美国嘛，所以他就跟那个老男人结婚，所以他才拿到绿卡。那这个装逼女呢就是跟这个老男人就是总之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那所以他就发短信给我这样子，然后就在微信上就是在讲 自己就是离婚什么的，那他就说有空来纽约就要见个面啊。那我想说好，既然人家都离婚了是不是，那反正我们虽然很久没见面，那我也忘记了他到底人有多差，我只记得说嗯还是可以见个面啊，因为就还不错就这样，所以我就还是跟他出去。一开始就是让我已经要微微的不爽，因为我好，因为我真的很觉得大家迟到很烦欸，但小孙一直迟到40分钟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女生装逼女呢，小孙就是我第一天出去的朋友，她迟到40分钟，好，这个装逼女呢，她也是迟到好像也差不多是40分钟欸，然后其实因为一开始我就跟她约说好，那我们约10:30在那个 MoMA， 然后她就跟我说还是他就说那我11:00到，那你先逛，我就想说好，那我们约11:00，然后他就说那我11:30到，然后我就觉得这人很奇怪，就是我们约几点你就几点到就好啦，或是你就跟我说晚一点我们一起到好，那总之呢后来我们就确定约12:00，我说你12:00确定可以到吗，他说对12:00可以到，后来他12:40才到，他就是整个人很烂，因为我12:00就是我在那边等他，那我就想说没关系，那反正我就去旁边的咖啡厅还是怎么样，可是重点是哦，他12:00 他跟我讲的理由是什么，他为什么12:40才到，迟到40分钟，他说他12:00的时候还没决定好要穿什么所以才晚到，因为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他家可以走到 MoMA 这里，确实他家就是因为住在上东区其实蛮近的，然后我就觉得哎，你明明就很近然后你还这么晚到，那你还不如 你在挑衣服之前就可以11:50你可以跟我说你会晚到，而不是就一直跟我说快到了快到了，然后就一直没到，他真的就是一直传讯息跟我说快到了，所以我就在一直在慢慢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说哦这个路怎样路怎样啊，我就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这女人机车，我就说你很烂欸，就是什么烂借口，他还说我穿这个 Prada 鞋走路好痛，好反正就只是迟到而已，我就迟到就算了嘛，那就反正大家都会迟到嘛，好那没关系，那他也没有什么抱歉之心，但也就算了。后来我们进去看 MoMA 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我嫌弃说哈可是票价好贵耶，一个大人要$25，然后我就想说嗯，就是你不是就是你已经答应要来了你还讲这些话，我就说哦没关系，因为我有学生证，因为我还在线上念什么博士班之类的，所以我可以，我们还是可以用学生证进去，然后他就问那个售票员说可不可以让我学生证进去这样子，然后就好顺利进去，那反正我们就看了那个整个 MoMA 展嘛，其实气氛什么都很好，所以一开始我们甚至聊天聊到说哦对啊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创业啊，就是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他就也就是有很多创业的想法，因为我也就想要创业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都可以做品牌啊，然后就讲的就天花乱坠这样子哦，然后后来我就是透过这一天又渐渐发现说我为什么讨厌这个人，就是大家请娓娓的听下去。虽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整个人就是好像就还不错，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开始叙旧什么的，他就跟我讲说他跟这个老男人在一起啊，就是总之他就开始跟我讲说他跟老男人一号就是原本那老男人就在一起6-7年然后结婚然后就分手，他最近遇到另外一个老男人哦，然后我说另外一个有多老，他就一直死不讲有多老，他就说就是老啦就犹太人这样子，然后而且那个男的也蛮厉害，他跟我说那个男的家里有一个 Rothko 欸，有 Rothko 欸，你们知道 Rothko 吗？我们在 MoMA 里面才欣赏 Rothko， 然后他男人家有 Rothko， 我就说你赶快啊吹他喇叭啊，就是之类的，就是赶快叫他就定下来之类的，但是那个老男人可能没那么爱他，总之这个装逼女呢她就是会就是一直跟老男人在一起，然后我就跟他说为什么你要跟老男人在一起，他就说他都看不上同龄的人，他说同龄的人我都看不上，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想法非常有抱负的人，然后我就想说你哪里有想法哪里有抱负啊，因为就是 you know 他这几年来就是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就领老男人的钱，然后他也确实就是因为跟老男人分开所以才在那个大楼的那个下面当那个收货员什么的，然后他还一直我觉得他就是很烦，他就跟我说比如说我就跟他说我就是有透露说哦，我大概可能赚多少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说啊，你赚那么少你这样怎么生活啊，就是这样子讲欸，然后我只是觉得说好，那也许你讲的是实话，因为我确实也觉得我赚不多，可是你有需要用这种语气用这种态度吗，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会不会没礼貌，然后或是他而且重点是他是没赚钱的人欸，你赚比我更少，在那边唧唧歪歪，就气死我了。后来呢，我们就是反正就在 MoMA 逛完以后，我们就是 去外面走路嘛，就是去逛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我跟你讲，这个装逼女，她就是爱装逼，因为首先她现在就是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身上还是要有一些名牌，像是 Prada 高跟鞋啊， Gucci 的手表啊，这些东西，可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些就是什么过季或二手，但是也 OK， 我不会觉得过季或二手都不行，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可是就是你懂吗，她那个态度是想说我是世界上最时尚的人那种感觉。后来我们就是走去范克雅宝，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项链跟手链是范克雅宝，然后是那个老男人买给他的，范克雅宝就是一个很贵很贵很贵的珠宝这样子。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是好像把头抬高那种很装逼的感觉，他进去以后呢就用一种很高贵鸡的态度，然后就在看每个东西这样看看看看看。后来呢他就是挑了一个戒指，然后那个戒指就是那种算是最便宜的吧，大概$1,400左右那种，然后一个金色的很普通的戒指，他就说啊、哦、我要看这个，然后 sales 就人很好嘛，他就是请我们两个坐下，然后把那个戒指拿给他看这样子，然后就说哦这个有细的啊有粗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戒指给他戴试戴这样。但是因为我内心其实知道说，因为像是范克雅宝这种很贵的这种珠宝，其实你买这种小东西你就是随便买买就走就好了，就没有什么好在那边给他就是就在那边自以为是啦。然后他就在那边坐一坐以后，然后那个人就是介绍了一下以后，就一阵子哦，然后他就跟那个店员就是闲聊，他就是一直开话题乱聊天。好，那聊一聊以后呢，他就跟那个店员说，那你给我讲讲这个戒指的历史吧，他就用英文啦，就叫他讲这个，然后这个店员就开始讲说哦这戒指是怎样怎样怎样，就狂讲，因为店员我觉得他本来没有要讲的意思。然后那个装逼女就说，我每次来都会有巧克力还有水，为什么今天没有呢？然后重点是哦，他买过的范克雅宝的东西就是他身上这个唯一的这个四叶草的这个项链，就是全部人都有的，然后还有手链。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我只是觉得你也没有每次都来，反正他就表达 一副自己是大户的感觉，可是就是看那个最便宜的戒指。好，那我就想说那你可能会买吧，因为你一直装逼嘛，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结果他也没有要买啊，因为他就是跟我说，用中文跟我说好贵哦这样，反正他就是没有要买。好，然后后来我们就出去了，然后呢他就是一直想要去逛各种大名牌店，然后就是在那边指使人家，就是拿巧克力啊拿水啊什么之类的。而且我们后来呢就是有去 Tiffany， 然后他就跟我说 Tiffany 太便宜了，我根本也看不上 Tiffany。 然后我就觉得哎，你干嘛一直装逼，就是他就是很喜欢装逼，我不知道，装逼女。接着我们就是在路边拍照嘛，反正我就跟他说我要怎么拍怎么拍好，然后他也叫我怎么拍怎么拍好。后来呢他就帮我拍几张以后，他就觉得很累，他就说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这边一直叫，我就说好好好那就拍这样就好了。好，结束以后，后来我去看照片的时候，那个他就觉得我帮他拍得很好，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要我认真拍，他就说你随便拍几张，那我就听他的话随便拍几张。可是后来看照片的时候，他发现我就是随便拍几张也蛮好看的，所以他就觉得说可以更好看，他就跟我说你刚刚这样拍这样拍啊，你怎么会这样拍，你这样拍就是没那么好看啊，你应该这样拍我啊，这样拍我啊，就是没有拍，而且我比你会拍太多了吧。可是欸，他比我会拍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说我要哪个角度，那我帮他选的角度也很好啊，只是他就是他整个人就是很烦，他就是跟我，他就是那一种会跟我说他拍照的时候他要整栋大楼都拍进去哦，就是 like 100，没有到100吧，可能60、70层高楼都要拍进去，可是他人又要大，你人不可能大，就是你大概讲什么东西啊。好，那他就指使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人就是越来越烦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接着我们就是去一个咖啡厅，那他就是这个女生装逼女，她就特别带我去的，她说我平常都在这个咖啡厅旁边上法语课，然后她说这个咖啡厅就是那种法式的那一种，然后就有钱人都会来的。然后装逼女就继续跟我说，你等一下来这家咖啡厅的时候呢，你要给我好好观察这里的人，这里的人呢全部都是很有钱的人所以才会来。我就想说哦好好好，因为我就觉得那是这个人今天要带我开个眼界给我看看有钱人吗，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个咖啡厅。那咖啡厅老实说呢，我觉得不能算是有钱人都去吧，应该是观光客都去吧，就是超多观光客啊。那咖啡厅确实也是比较贵一点。好，那我觉得这样你前面讲这些事情就，而且 OK， 他另外一个点是他现在住在那个上东城 Upper East Side， 纽约的上东城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然后也是全世界最高级，就是很多高级的人都住的地方，就是最厉害的人在的地方。好，那总之呢这个女生呢她最近她也是住在这边，但她是住那种老公寓，然后 当然老公寓的房租差不多也要2500之类的吧，因为很那边有很多老公寓也是蛮便宜的，然后可是他住一个月2500，然后可是是他薪水的就是超过一半，就超过一半再多，就是他根本就是牺牲他的一生然后去住在那个，为了要住在一个他觉得是比较高级的区域。嗯，好像东京女子图鉴哦。因为之前我跟他说我住在什么 Brooklyn 啊 Jersey 啊，他就说哈你住那种地方哦，然后他现在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以前住在 Brooklyn 但我现在都在上东区，我都跟上东区的人来往，我都只在上东区逛街，他都每次都这样讲。哎，好你们等一下听哦，他每次这样讲超怪的哦。好，那总之我们去那个咖啡厅里面呢发生什么事，就我们都是点餐嘛，我就说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然后我就自己买自己的，然后他就也 点餐之前他想要喝汤，所以他就跟那个店员说哎，我可以 sample 那个 soup 吗，他想要喝喝看，然后那个店员就是弄了一个很小的 shot 杯，然后里面就有汤，然后给他喝，然后他喝了一个以后呢，他就说那我要再尝试看看另外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他又试了另外一个，反正他就试了就是两三个汤以后呢，他竟然转头跟我说这杯子也太小了吧，怎么那么小气啊，给那么小的杯子，这样怎么喝得出味道，我就想说你这也要嫌啊，不就是试喝一下吗，你要多大杯，反正他就什么都嫌弃就对了，从门票到这个杯子到照片就是一切都要嫌，然后就是很爱嫌弃我，做任何事情他都要就是看不起跟嫌弃，但同时又想跟我当朋友，然后我就渐渐的又想起来为什么当年那么讨厌他，就是我觉得这人讨厌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你知道吗，就是让我觉得讨厌。后来呢我们就是去逛街，那在 Madison Avenue 上面呢，他就跟我说我们现在要做市场调查，然后因为他就是我们前面有说要创业嘛，但到后面我就觉得然后不想跟他创业，但是有聊到这个话题，他就说我们现在在 Madison Avenue 去逛这些厉害的店，因为我原本就是因为我爱逛 SOHO 或什么的，然后他就说这里才是最高级的地方，我们一定要逛这个地方，那反正我们就逛了几家精品店以后呢，我们就逛到了 Alexander McQueen， 因为我就是爱 McQueen 嘛，可是老实说这种精品哦，我上个月在 LA 看到 McQueen 的东西也都一样，就是想买也买不到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要更常推陈出新啦。 anyways， 那反正呢他就在那 McQueen 里面，我就在逛，然后他就在跟那个店员聊天，他就聊说哦这边的人怎么样啊，就是很像是自己是贵妇然后很懂这个纽约的生态，然后可是他跟他聊的天就很奇怪，他就跟那个店员就说哦我那个有去那个英国看 McQueen 的那个 show 这样子，然后那个 sales 店员他当然会说哦你很厉害你很棒，我都好想去看哦，然后这个装逼女就是一直在说谎，那你根本也没去看啊，然后装逼女有时候也会透露出她自己就是不懂的感觉，因为她那时候跟那个店员聊天我就听到，然后那个店员就说哦这个是 from 哪个 collection 的什么东西延续到现在，然后装逼女说哦原来如此啊，然后可是我内心就会觉得说 McQueen 这几个系列都非常的红，你怎么会不知道，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怎么会不知道，然后他还跟那个店员说这家店是旗舰店吗，然后店员说对啊，我想说就是一家很大的 McQueen 店坐落在这边，它不是旗舰店它是什么店，就我也是满头问号，我就觉得他就是装逼然后又会有破绽，然后这个装逼女她就是每个东西都拿起来看一看啊，然后试一试啊，就好像自己很厉害，然后最后都不会买我觉得他也是蛮妙的，然后因为后来我们又因为他就一直问我说哎，那你要看，我就是一下就看完了，因为像我是如果是真的想买东西的话，或是我就是认真看我要买的东西看有没有这样，接着我们又经过另外一家店是 Alice and Olivia， 那在那个店门口他有一个小摊子，就是那个小摊子呢就是有那个饮料可以喝，有两种不同的饮料，然后那个装逼女就看到这个饮料以后，他就看着那个饮料，他就说他可以喝吗，那摊子上的人就说如果你今天去那个店里面逛一圈出来你就可以，我就可以给你喝饮料，所以装逼女呢就跟我一起到店里面，那他就在店里面这样晃了一圈以后就立刻出来，然后他就跟那个人要饮料喝，我就想说你前面一直装逼就说自己很厉害什么都嫌，那一个免费饮料立刻跟人家要，我今天不是，我今天觉得说免费饮料大家都想喝没关系，我是没喝因为我是没有很想喝，可是我是觉得说你那你没必要先假装自己很懂或很有钱然后又喝免费吧，这样很怪吧，然后甚至我们去逛到 Chloe 的时候他就跟我说Chloe 这个牌子这么便宜我才不要逛嘞，但是我就想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饰品之类的，对，然后我进去以后我就跟他说哎，这个 Chloe 的这个小包帆布包我有哎，他就说这个我广州帮你拿什么多少钱很便宜，然后我就说哎，那你就从广州买东西吗，他说我才不穿那些广州的东西嘞，我不穿那些 A 货， 我就是只穿名牌，真正的名牌。好，前面我有提到他穿什么 Prada 鞋啊，什么还有 Gucci 的手表，这些都是他穿的，那些都是过季的，很旧很旧的款式，或者很二手的那种，然后是便宜的，就是我一明眼人，我一看就看得出来。当然我不是觉得说大家一定要穿流行当季的，因为我也买不起，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有那种觉得自己很厉害高尚，然后高人一等的感觉，然后又要鄙视别人。然后或是我们就经过那个爱马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爱马仕原本是开在对面那边，后来他们搬来这里，然后他就这样讲的好像自己很懂哦。我就说，那你有进去过吗？他说没有，他没进去过这家爱马仕。就是我只能说他就是一个精品观察家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老实说他真的好。那我来讲一个最后一个，因为我觉得好像越讲越长，大家已经知道他就是一个非常很爱鄙视人的人，甚至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想法什么都很懂的人啊，如果我们两个创业合作的话，我就是可以负责那些想法跟合作，然后你负责执行。我想说我什么时候负责执行？我比你有想法多吧，我做的事情比你多更多，我会做的事情比你多更多，凭什么是我来做这些事情？你的想法那么烂，就还要被他攻击。就是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就是装逼加上喜欢人身攻击别人，可是又要跟你当好朋友，你不觉得这人就是超怪的吗？但是我之前对他超好的，就是前面不是提到他老男人嘛，其实他那时候因为还在实习的时候，然后他那个老男人就是有一天他跟老男人吵架，然后他甚至哦那个时候都没有跟我说是老男人，他就跟我说他跟一个男的在约会，可是他没跟我说是谁，也不跟我讲 detail， 然后我有问他很多细节，他都不讲，他就是死不分享自己的事情。可是呢，那有一天晚上他还是突然打给我，跟我说他跟老男人吵架，然后我就让他立刻来住我家，然后他在我家住了三四天吧，就是因为跟他 老男人吵架。所以你看我还是一个很有义气的朋友吧，即便他就是一个大怪咖。好，跳一下回到现在最后一间店，也不是最后一间啦，就是我觉得这间店比较记忆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去逛 Valentino 范伦铁诺。那反正那时候进去我想看那个耳扣，可是他们没有。 anyways， 那我们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以后他就开始跟那个店员狂聊天，也是狂聊，他就聊说就是狂聊这样子。然后我就坐在那边滑手机，就是我已经都不想听了。好，总之呢，他就是表达自己好像是贵妇嘛，可是他聊天以后什么都不会买。那其中一趴我就觉得蛮好笑，就是他跟那个店员说，那你们店里面最火红的产品是哪一个？然后我就想说 Valentino， come on， 大家都知道是那个铆钉鞋，就是他那个铆钉高跟鞋，谁每个女生都有一双啊，你怎么会不知道？然后那个店员就说，哦，就是这个。然后他就说，哦，是这个鞋啊。我就立刻补了一句说， Every girl has a pair， 因为我不想让那个店员觉得说我们两个是白痴，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店员就是，反正那店员就很好嘛，他就有介绍。然后这个店员呢就指着这个鞋说，这个 Rockstud 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反正就讲了半天以后呢，后来这个装逼女呢，她就说，哦，你刚刚说这个叫什么？她就指着那个铆钉，哎，立刻忘记耶，因为那个铆钉本来就叫 Stud， 她只是叫个 Rock 变 Rockstud， 你根本就完全记得住这个字啊。但是她就是不知道，你知道吗？她就是英文也不好。然后重点是哦，我后来就是，好，老实说这些话我有跟他讲，我也跟他说你很爱装逼，我就是很诚实的人。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说，哎，那这些店你常常来逛吗？他说没有啊，他几乎没有来过。我说，哦，你没有来过？他就说，哦，他就想要趁着我也在的时候就是一起来这样子。就我也不知道他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反正他整个人就是大装逼。然后到后面好像有忘记什么事情了，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好吗？你这样一直聊天然后也不买，就是跟人家聊天。然后反正我后面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不能跟你一起创业，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整个人就是阴阳怪气，然后又爱装逼，就会不会疯掉啊？他会不会最后变成许纯美啊？我不知道，可他又没有钱，所以我不知道，他可能要再多找一点老男人吧。反正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很烦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在路上我就是很饿，因为我那天就只有吃一个croissant还有一个柳橙汁，所以我就跟他说，就在咖啡厅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饿，就是要找东西吃。然后他还跟我说什么，哦，那我们去吃什么什么。我说可是我胃会痛，我不能吃那个。然后他就说，啊，你胃痛那不能吃，那不能吃哦。然后就一直嫌弃。然后我就跟他说，那还是我们就自己吃自己的没关系啊，也不一定要一起吃啊。然后他就会说，好了好了，那我们去吃什么什么，就变得好像我在生气。明明就他这个人超烦，他就是我胃痛他也要嫌弃，我这不能吃他也要嫌弃，然后那个东西贵他也要嫌，就什么都要嫌。我真的没见过那么爱嫌的人，所以完全就把我原来我之前不理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是有点忘记了，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太久没看到他了。然后 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其实很珍惜这份友情，就是他还跟我说，因为我当年也有带他去认识其他的朋友什么的，然后他还跟我说，哦，我们一起去哪，我全都忘光光欸。他跟我讲说，我跟他去过哪里，我都忘记，我全都忘记哦。然后是他提醒我，我才想起来。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真是个疯子，就是还是能少见面就少见面吧。最后还有什么要分享？就是这一天以后的下两天，我在纽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突然变很冷，然后大换季，就是我整个过敏到不行欸，我就在一家鞋店买鞋子哦，然后我打了有没有100个喷嚏，我就是啊就停不下来，然后就旁边人都看我，就觉得我也是疯掉了，然后我就赶快结账，赶快冲出去，因为我就是很容易过敏，然后眼睛就一直流白油，就或流泪之类，就整个人很累。对，那最后我回来的哦。我在回程的飞机上面呢，看了《元素方程式》（Elemental）， 我跟你讲，好好看，好看到不行，我跟你讲，哭到不行，欸，超好看。反正这故事呢，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看任何的 teaser， 我就想说这个好像很红，我就看一下，而且是皮克斯的嘛，皮克斯出品的动画电影就是必须看。那反正它里面就在讲那个一座城市里面有风土水火四种不同的元素，那一个叫做一个火焰的女子呢，跟一个水的男子呢，他们两个就相遇，有一点爱情故事的成分，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哈，我也好想谈恋爱哦，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遇到一个爱我的人啊，好难过，然后又想哭。然后他也有讲说自己跟家庭的关系，还有自己跟城市的关系，因为他里面很多提到的是，因为里面会讲到的就是火焰人他们是搬到这个风水土城里面，所以等于是有点像什么，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像台湾人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或是我到不同城市就是定居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是很不相容，可是我要怎么样找到就是跟大家的共同点，然后在这边生存。然后我看完以后，我有去那些电影教我的事这个 YouTube 看他们的一个整理，而且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会让我想到很多就是刚搬到纽约时的经历。那导演确实他是一个纽约人，然后他是一个韩裔美国人，那他也有很多自己的经历在放在里面，那确实也是很 relatable，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就是很感动，完全是赚我的热泪，所以就这样咯。宫美春秋